云彩飞扬。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美珍制作主持。
飞扬的好朋友平安，我是美珍，很开心能够在这样的夜晚和你一块儿相聚在空中。今晚又到了云彩飞扬和你一块儿来分享生命故事的时间了。在生命里面确实会有艰难，不论是天灾或是人祸，人类总是挖空心思想要预防，想要做一些预测，但是却不能够为任何事情做预告。唯有当真正的智慧注入了，人才能够勇敢地击倒苦难，转忧伤为欢欣，不再恐惧，能够重新跨越人生中时高时低的栏杆，而且能够一路欢乐歌唱，因为生命中有那位全能者的相随。音乐之后，歌曲之后，美珍要和你一块来分享今晚的生命故事。
多有多疑，你安慰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安，我是美珍，再一次在这里向你问候啊。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在每一个礼拜呢，一次在空中为您直播了云彩飞扬这个生命的见证节目，盼望透过每一个经历过苦难或者是经历过人生高低起伏的生命，能够因着这些生命真实的分享，牵引着每一个正在难处当中或者是正不知所措的生命，能够牵引你来到云彩之中与神相会。今晚节目当中呢，美珍再一次为你预备了一个非常非常柔美的生命故事。如果听众朋友上个礼拜有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的话，您肯定有印象啊。在上个礼拜我们所分享的是来自中国的一位长辈啊，就是常爱卿常姐她的生命故事。那么在常爱卿常姐她的分享当中知道，在她那个年代啊，经历到了文化大革命，宗教大迫害，年纪轻轻二十几岁就被关到这个监牢当中，接受思想劳改这些过程真的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但是他确实经历过，经历了二十几年的牢狱之灾，终于走出来了。当然如今神给他们所赐下的福分也超过他们当时所求所想。在今晚呢，我们要来分享的就是常爱卿常姐的配偶另外一半，就是孙义英孙大哥他的故事。孙哥也是经历过宗教大迫害的经历，那么究竟他又是怎么样去经历在这一场应该是说这条信仰之路上面上帝放在他生命当中的磨练呢？我想这真的是一个不容易走的日子。正如他在他的书中所说的，他写了一本自传性的书，就是火炼的三通哦。那他在书的这个书中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介绍，就是他是以一个基督徒的地位来见证上帝对他的拣选、拆毁、炼净、重建和使用。上帝如何带领他在少年时期就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成为他人生的转折。又如何引领他回到中国在当时中共统治之下的中国大陆，在迫害来临的时候，他如何蒙恩得救，接受呼召，怎么样从一个学府被领到旷野监狱，又从监狱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再回到最高学府，从一个富家少爷被炼铸成上帝的仆人。虽然经历了苦难，但他说最终却是蒙福的。我们就来听听孙义英孙大哥他究竟经历什么样的一个生命历程。
弟兄姊妹朋友们好，我叫孙义英，英文名字叫 Freddy Sun， 我是原来在大陆，现在住在美国，我是一个牧师和宣教士，我现在服务于美国的一个福音机构叫基督徒护援会 Christian Aid Mission， 在美国东岸维吉尼亚州。我愿意把我一个生命的历程和大家来分享。我是诞生在一个非基督徒的一个家庭，我的母亲那方面是天主教，但是是一个非常洋化的西洋化的这么一个家庭， 因为我父母都是留学生，都是留美的学生。我母亲早年的时候，20年代和蒋宋美龄是在Wellesley， 美国波士顿旁边一个 Wellesley 女子一个名校一起校友。那我父亲也是哥伦比亚的那个大学的留学生。我在我母亲这方面呢是非常这个洋化的。我们还有英国戈登将军的这个这种亲属的关系。我说这一点是和我后来被神呼召为宣教士是有关系的。那么我是一个上海人，我爸爸是上海的银行家，我母亲呢是一个广东人啊，生在香港长在新加坡这么一个广东人。我娶个太太常爱卿，她也是个牧师宣教士呢，她是个北方人。我又在北京这个工作有学习30年，所以我又很北方化了。这一切都是我虽然是家庭的背景，但是对于我宣教很有帮助。我又会说上海话，又会说普通话，又会说广东话，唯一不会说的就是这个台语，所以我很希望来台湾呢能够起码听懂这个台语。那么我生下来的时候呢，我母亲个子比较小生我生了九天难产，结果我生下来呢就不会呼吸，就窒息了，不会哭。所以后来长大以后，那个接生我的一个妇产科医生就告诉我，你知道吗，你生下来我就把你头朝下脚朝上倒过来打你的屁股因为要把你打哭，又把你冷水里泡又热水里泡这样子泡了有半个钟头，你才哇的一声才这个哭出来了。所以我常常说我生下来就受迫害所谓的大难不死吧，必有后福。后来但是我小时候就身体非常的不好，我就各种毛病都生过了，这是家里的人都认为我这个小孩可能活不长了，活不大，长不大的。但是神的怜悯，我说这一些都是有神的一些预定，在什么家庭什么经历，从小虽然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神已经拣选预定了我们。我生了很各种各样的病，到4岁尤其生了一场非常严重的肺炎，结果就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就是严重的哮喘病，3天2头一感冒就要哮喘，呼嚓呼嚓跟这个拉风箱一样，根本人不能躺下去，也不能这个很好的呼吸。所以父母都上班，那么没有人陪我，所以非常的痛苦但是不知道这却是这个病伴随我了10几年却是神在我肉身上的一根刺，一个小小的十字架。但是因为这个病呢，我后来回过头去才发现给了我3样好处。第一样，我是这个锻炼了这个忍耐性，因为没有药可以治这个病，也没有人什么医生可以看这个病，所以我就学了，就是只有忍耐呼嚓呼嚓的，就是这个咳嗽不停眼前都会冒金花。第二件好处呢，就是说我看了很多大人的书，因为没有人陪我玩，所以我成天就是看书，父母又不在家，我看了很多大人的书，丰富了我的知识。第三点呢，好处呢，就是我12岁那一年呢，我父母看我病的那样，我母亲正好有一个机会去美国 去回到他的母校，受他的教授的邀请回去教书，这是在战后1948年，就是民国37年啊，那就把我带去了，希望美国有什么好医生啊、好药啊，能够治我一下这个哮喘病。所以我从小学一毕业就美国来了一趟留学。那么我母亲在 Wellesley 这个女子学校在教书，那么把我放在一个附近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中学。那么我要上圣经课，但是我一点兴趣也没有啊，因为那是个基督教的技术学校。因为我英文不够好，看不懂。礼拜天呢，我们小孩都要穿上小西装去教堂，我也不感兴趣，也不知道那牧师在说什么，因为也是英文啊，听不懂。但是呢，我母亲有很多的基督徒朋友，我学校的老师很多基督徒待我非常之好，专门跟我补习英文啊，专门是爱我们，专门照顾我们。虽然我英文听不懂，但是这个爱的语言却听得懂，因为神就是爱。所以在小小的一个中国孩子12、13岁的时候，这是爱的种子在我心里播下了。我因为民国38年1949年共产党突然的就是打败了国民党，上海就被解放了，共产党就占领了。本来我爸爸是上海银行家，他本来要出来美国跟我们团聚，但是那时候出不来了，所以他嘱咐我们赶快回去。所以在韩战1950年爆发之前，我和母亲就匆匆的赶回去了。赶回去以后呢，我的父母呢，因为他们没有走，没有来台湾，也没有去美国，所以就被共产党所谓统一战线统战进去。共产党开始的宣传也很厉害，他们两个人就上当受骗哈，就相信共产党。那时候开始共产党是很爱国的哈，那么他们就给他们高官厚禄，所以他们就很亲共啊。而且呢，就他们原来年轻的时候有过一点基督教的信仰啊，这个但是不是重生的基督徒啊，所以他们就放弃了，就跟着共产党走了啊，而且也反对我这个信耶稣啊，觉得我这是本质上我是一个上海的小少爷啊，家庭里头爸爸是银行家，母亲是一个大学教授，家里都很舒服啊。那么说上海这个环境对我太不好了，所以把我送到北京去啊，送到首都去毛主席的身边啊，希望我也能够进步啊，靠拢共产党，像我的大哥一样，我们就兄弟两人。他后来是共产党员哈。但是很奇妙，我父母虽然是这个想法，但是神却把我拆到了我的舅父的家里。我寄宿在我北京在舅父舅母的家里，我舅母呢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好像一个天使一样把福音传到了我们的家里头。因为我们其他的人都不是天主教，就是不是真正的信基督的。而且他们在北京的家呢，就在王明道王先生的这个会堂的对过，就许家胡同所以我虽然那时候并没有不过是个礼拜天的基督徒，有时候礼拜天也不去做礼拜，但是我住在我舅母的家里，家就在这个王明道先生的这个教会的对过，所以礼拜天我也开始常去了。他们也常常的，我的表弟和舅妈常常督促我去。我听了王明道先生的讲道，我才慢慢明白了这个重生的道理。但是我当时还是一个非常一个寻找世界追求刺激的这么一个青年，一个高中生所以还是就说贪玩世界还没玩够抽烟啊，喝酒啊，跳舞啊，赌博啊，什么都来有很多一些坏毛病。但是神的怜悯通过王先生他的这个宣道和我舅母的常常的也是教育我们 哦，慢慢有所转变，因为那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我是高中从51年到50年我在北京啊，正好啊有福于听王先生的讲道，正好是他被捕以前，他是55年被捕的啊。那么我们就是，但是我那时候还没有真正成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后来我因为考大学的缘故啊，又回到上海。那么王先生就被捕了，55年呢啊他就被捕了。我回到上海，在我平时50年代初期回到上海的时候啊，度假的时候呢，我又去啊这个尼托森先生的啊聚会处，在上海的南洋路。他当时52年已经被捕了，但是我有幸于听到他的门徒的一些讲道啊，余医生余成华，还有蓝之一弟兄，还有啊张于之啊这些弟兄，所以给我也很大的鼓励。那么55年突然的就被捕了啊，他们这些人都被捕了，无论是上海的尼托森的聚会处，还有一些其他的教会，还有北京的王明道和其他的一些教会啊，凡是不向政府登记的，也就是不参加三自的，通通就被捕。当时我们的情况，讲老实话，非常软弱，非常害怕啊。很多大学的负责这个基督教的弟兄啊姊妹也失踪了，当时西方的宣教士也都给共产党这个踢走了，赶走了，所以没有人能帮助我们。在那种迫害的情况下啊，牧师没有了，弟兄没有了，宣教士没有了，只有耶稣了。所以当时真是跪下来祷告啊，认真的查圣经啊。我有圣经的时候，小时候有圣经的时候不怎么认真看，等到圣经说要共产党要收走的时候，就拼命看圣经啊。圣经是非常的宝贵，所以神的恩典，我就在迫害以后55年啊，就在那迫害期间嘛，55年5月份，我真正的重生得救啊，承认自个是一个啊罪人，耶稣基督是我的个人的救主。我这样子谦卑下来的时候，我又考上了大学。我有成果有2年没有考上大学啊，54年到56年我是失学在家，但是自己自修，神也是打掉我那个个人的骄傲，所以在我重生得救以后，神又给我开了路，我就考上了南京大学的地质系。南京大学就是以前叫中央大学了哈，叫南京。那么我就到南京去上学啊，那么读这个地质学啊，理科的地质学。在我重生以后三年以后，在58年的时候，我听到了神的呼召。神说这个要当我的仆人，向你的同胞，向中国人传福音。我当时正在大学里头，很光明的前途啊，这个等待着我。因为当时中国还有社会主义啊，一大学毕业就很自然的就去啊分配工作，很好的前途。但是我当时说不要搞错啊，神呢，我还没预备好啊。啊，其实我意思说我这个世界啊，这个还放不下。我想赚大钱，我想啊快发财发大财啊，这个各方面的理想很多啊，是想当政治家，想当科学家，想当球星，这样那样啊，年轻人的理想梦想幻想都有。啊，就是从来没有想做一个穷传道啊，凭信心生活。我是后来想想，我这种人又会上海话，又会广东话，又会这个普通话，啊，最好的其实是做一个传道人，但是我当时是拒绝。但是神的呼召是那么的强烈啊，我最后勉强说我在这里啊，请差遣我。但神没有马上差遣我，神把我差到旷野去了。因为我学的是地质，所以经常啊这个往乡下这个啊深山老林里头跑，这个要登山啊，这个所以这个是对我一个完全的破碎。我是一个上海的小少爷，首先的是要过的就是过这个关，就是旷野的经历，生活的方式都要改变。比如说在上海是吧，就是出门就有汽车，我家自己也有汽车。根本很少走路，但是 搞了地址以后，就是每天要走差不多100里路，还要背石头，还要背标本，所以这都锻炼出来了啊。那么脚走肿啊，还要走啊，这个但是在神的预备，所以我搞地址差不多全国各个省我都走遍了。现在呢，做传道人呢，也是走遍全国大地啊，大陆31个省份啊。不同的就是过去我是啊和山打交道，和石头打交道，现在是啊这个背着圣经啊下乡跟灵魂打交道。有时候我发现这个灵魂呢比石头还要硬啊。总而言之是神的预备啊，下乡去根本没有床睡啊，给两块板啊就躺在那，有时候躺在稻草堆里头，有时候要搭帐篷啊。先说这个躺下去两块板啊，一躺下去呢，觉得下面就有坦克在咬你，就是那臭虫啊。完了空中还有飞机，就是那蚊子啊，还有就是游击部队，就是那跳蚤啊，轮番轰炸，在这种情况下啊，就是也要睡觉啊，有时候还睡在棺材里头。因为南方啊，在中国大陆南方有一个习惯，有老人家就给他准备一口寿材，老人就可以安心啊，我死有葬身之地了啊，不会把我裹一裹就埋了。但是老人都很健康，70、80也不死，所以棺材里头堆粮食啊，堆食物啊，啊是很干净的，躺在棺材里头非常舒服。所以我们这些啊搞地址的，经常一下乡就抢棺材水、棺材板水。再说这个水啊，中国很多地方根本没有水，很缺水，闹水荒，从来没有说过啊，孙牧师、孙老师，你要不要洗个澡？现在就是那样子。但是我已经啊很习惯了哈。我在后来考察西藏，我去过10年啊，西藏去过7次啊，8次，喜马拉雅山考察。啊，一个山一个山，一直翻到这个青海的柴达木啊，这是啊后来很多的考察，所以我在西藏习惯了。西藏人是不洗澡啊，他们说洗澡洗多了要把好运道洗掉的，所以啊吃完牛羊肉，他们就往自个的皮袍里这个一麻啊，身上又脏又臭啊，又油又腻啊，表示他们很富贵。有笑话说西藏人才洗3次澡啊，出生洗一次，结婚洗一次，到死的时候再洗一次。总而言之我也习惯几个礼拜可以不洗澡啊，所以我说就说我们宣教啊，出去布道是要付上代价的，因为耶稣说舍己背十字架啊来这个跟从我啊，所以要传福音不是这么这个轻轻松松的啊，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啊，为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为主做见证，传福音为主做见证，这个做见证原文是寻道，也就是要背十字架的。所以首先就是这个生活观啊，我们神就破碎我啊，神就这个啊改变我这个上海小少爷的很多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啊。那么比如说有时候我从喜马拉雅山上下来啊，这个到一个西藏人的帐篷找口啊水喝，西藏的妇女非常的热情啊，烧茶又烧水啊，这个款待我啊，这个但是拿出一个碗，拿出个茶杯来啊，黑啊又油又黑灰尘啊，脏得不得了，他根本也不拿水洗，水也没水啊，他就拿这个裙子一撩。啊，裙子一撩，在膝盖上这么一转啊，这个碗就算干净了，来沏茶给我们喝啊。更有是对我们是一个贵客的时候啊，就是拿他舌头伸出来舔，舔干净了啊，这个倒茶给我们喝啊。你说这碗茶喝不喝？喝下去还很有营养啊。所以我们这种完全破碎啊，这个我自己祷告了，我说西藏没什么污染，没什么细菌，放心喝好了。所以小少爷的生活方式。啊，神完全破碎，啊，这样子才能够啊，全国各地啊去传福音，无论是吃什么、喝什么、哪里睡，因为耶稣来到地上没有枕头的地方啊，这个他没有这个定时啊，吃什么东西啊，这个更是我们啊，常常我是在旷野，在西藏的旷野啊，5000米的高度搭帐篷。这个很有好处啊，那个帐篷当然生活很艰苦，外头下大雪，里头就下小雪 啊，狗屁褥子一铺啊，这个睡袋一铺就睡下去了。但是我常常也想到，我们在世界上不就是个帐篷的生活吗？啊，我们的真正的家在天那边，在世界上有衣有食啊，就当知足啊，就当啊感谢啊。后来呢，就是更进一步了。啊，我们在迫害了以后呢，我开始就跟家庭教会、地下教会有差不多40年的关系。啊，一直到武汉大革命啊，武汉大革命这个我就被抓进去了啊，被就是抓到监狱去了。那么成了监狱，成了我们的一个信心的一个神学院啊。我太太常爱心牧师他关了20年，我关了差不多10年啊，我被判15年，后来但是毛泽东死了，我们就放出来了。但是我被关进去的时候啊，的确也有点害怕啊。我们当时不过是准备坐牢的，王明道王先生坐牢的时候55年坐牢，那以后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啊，当时的一个就是一个唯一的一个祷告，就是求主保持我们的忠心啊，能够不放弃这个信仰啊。所以当时啊，虽然是啊共产党的迫害很厉害，但是超过远远超过7000人没有向巴黎去袭的啊。很多弟兄姊妹啊，这个当时呢，当然有很多的软弱，很多教会牧师啊，80-90%差不多都软弱了啊。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蒙神保守啊，所以我们还有地下教会啊，还有一些交通一些聚会。武汉大革命就给发现了啊，就是我们就被抓进去了，我就被抓进去了，关到一个黑牢里头，14平方米啊，16个罪犯啊，旁边是睡个杀人犯，他们都是。大盗黑贼啊，这个强奸的诈骗的啊，什么样的乌七八糟的这个真正的罪犯都有，旁边又睡个杀人犯，我很害怕啊。我说他晚上别把我掐死，因为他是掐死人的啊。我说你怎么这么心狠，让我看看你的手吧啊。他个子不高啊，但是这个一手手啊又粗又大，真是一双凶手啊。那么我们那个14平方米16个罪犯啊，左犄角是个水桶，右犄角是个尿桶，中间吃饭就来个饭桶啊。所以这种情况下，他乌七八糟，他们天天骂街啊，骂最难听的话，完了就是这个还要打架啊。我就啊有点喊冤，我说主啊，你怎么，我是个知识分子，我是个白领的啊，阶级，你怎么把我放在这些罪犯啊乌七八糟这些人中间啊？他们骂人可以2个钟头啊不重复，这叫骂出花来啊，用各种各样最难听的这种啊，我真受不了。我说主啊，你把我救出去吧。但是有一天我就知道神这个啊，他说孩子，我在天上有一切的权柄荣耀尊贵，但是我为了救赎啊，我顺服了天父的旨意来到世上，不是一个将军，不是一个啊富翁，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教授，我是一个拿撒勒人啊，生在马槽里头，而且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我马上明白了，耶稣是完全的顺服他天父，所以我在这里，在这些人中间啊，耶稣当年来到世界上，框在拿撒勒人这样的肉体中间，要和罪人啊打交道，周围全是罪人，受到罪人的很多顶撞，他一定有很多的不方便。所以我在那黑牢里就头一个功课学到的就是顺服。哦，我马上说主啊，你当年顺服完成了你救赎的啊十字架的大功，我今天也要啊顺服你啊，求主你练我啊。但是头一天我这个被捕的时候，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祷告，我哭，我埋怨，但是神给我一句话，这是一个火炼啊，你要学很多功课啊，不超过5年我必让你出去，有这样一个应许，我就睡着了啊。那么我周围呢我说过我睡杀人犯啊，那么我们经常这些杀过人的哈，这些突然被警察叫出去，他们就宣布判他们死刑了，从黑牢里求出去就不再回这个大号里头来了，他们就独居了，他们就等候啊死刑的判决了，执行了。那么常常那时候共产党在武汉大革命的时候啊，一直到现在也是，那时候经常枪毙人的啊，现在也是一天到晚严打啊，这个所以 经常一言打，那时候就会逢年过节就一定要枪毙人。哦，他们今天有枪毙人了，我们就爬在窗上看一看啊，有时候能看见三个警察押住一个死刑犯啊，押往刑场去啊，这个一般都不会走路了啊，因为他们知道要死对他们很恐怖的啊，他们脸是带疮啊，疮白汗如雨下，有的是尿裤啊，有的是根本拖出去的啊。哦，看看有没有我们认识的，因为死刑犯跟我们住在一起嘛，开始的没有判刑以前哈，那么这个大家多少有点感情嘛，因为都是人嘛哈，有没有我们认识的看一看啊，就然后警察命令他们全是跪在一行啊，一个一个为他们拍照啊，死刑执行以前夜鸣正声啊，这一幕我们都看得到，他们枪毙枪决那个刑场我们看不到，但有一天我就是突然的发现我自己就是那个死刑犯，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我突然明白我本来应该受到这样的一个永远的刑罚啊，就是但是耶稣基督代替了我啊，他在十字架受到了神的愤怒，神的审判，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朋友们，你愿意得到这个永生吗？啊，只要信耶稣啊，当时我心里都充满了感激，因为又是一个强烈的对比，这些死刑犯这么的恐怖，而我心里平安喜乐啊，我知道我自己得到永生，因为耶稣你已经战胜了死亡，战胜了阴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归于你了，所以我真是非常的感激。但是转眼一想，我能为我这些难友死刑犯去死吗？不可能，我最多帮他，有些人生病的时候啊，这个困难的时候帮他忙，有点滴溜溜的同情心而已，不可能为他死，是吧？他杀了犯，国有国法，是吧？他活该啊！但是耶稣基督的的确确为你死，为我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当时学了很多的功课，我没有办法完全都跟你们分享。后来我天天也是笼罩在这个死因的这个威胁里头，因为这个审判官常常威胁我，你这么反动啊，反动教徒，我可以判你死刑都可以啊。这个但是最后呢，判了我个15年，把我移到一个啊，也是监狱的一个劳改厂，就是生产一种自来水管的接头，叫三通啊，非常高温，非常的热，非常的重，非常的苦，非常的危险啊。这个我经常这个不小心这个皮肉都烤焦，烤肉剂啊，就在那种情况下啊，做这种啊，从生铁变成熟铁这种三通的这种冶炼工作，那种三通呢就非同烂铁回收回来，重新回高炉冶炼啊，就是连接自来水管用的，但是啊，要进很高的温度，1500度的高温炉里头，我们就在这里操作啊，我又埋怨起来了。主耶稣，你不是答应我5年就要出去吗？现在我判15年，我身体非常不好，我几乎病得要死啊，哮喘病也重新又犯了。但是这个啊，你什么时候救我出去啊？啊，但是神没有，神好像找不到了，神就把我放那了啊。我求神给我一个启示，求神给我个经节，求神给我哪怕一个啊一句这个诗歌啊，但是都没有。好几年就天天做这个啊，练这个三通的这么一个啊一个苦工吧，一个劳工吧啊。但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了，哇，我就是那个三通，我就是那个器皿，正好是在个火炼的炉子里头。我就其实神早就回答我了，但是我没有啊能够领悟出来，领悟过来啊。后来果然是神是信实的啊。这个毛泽东死了，1976年他去世了啊，这个我们这些人呢啊，所谓的政治犯、反革命啊、思想犯通通就放出来了。头一个放的是邓小平，后来就呼噜呼噜，我们这都是彻底的平反。啊，我回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啊，在那个以前我当劳犯的时候，劳改的时候啊，头被剃光了啊，穿个牢服，天天跟炉灰打交道啊，我真是感谢主，你给我点约伯的经历，一切都给剥夺了。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属于我啊，这个没有家庭了，因为我失踪了，这个人家被抄了好几趟，被开除公职啊，没有名字啊，只有个劳犯的号码啊，这个没有健康啊，几乎病得要死啊，没有任何的人权。但是弟兄姊妹，我有耶稣，我别的圣诞节我都忘了啊，只有一个圣诞节在监狱过了，我没有忘 啊，从小我就是在美国也好，在中国也好，过过许多花花绿绿的圣诞节。但那一天，我突然想起来，我干完这个苦工以后啊，洗完澡，等着警察把我们领回到号里头去啊。我这个突然想到，今天是圣诞夜，12月24日，啊，穿着个劳服啊，一无所有，完全被剥夺，但是天上有星星，啊，好像在跟我微笑，而且小时候所唱的歌，圣歌一首一首的啊，圣诞歌曲、平安夜啊、圣诞夜这种歌曲从我心里头涌现出来，所以小孩时候儿童主日学学的歌是不会忘记的，关键的时候就会来安慰我们的啊。这个所以当时我真是过了一个平安夜，虽然我一无所有，但是主耶稣和我们同在。后来平凡以后，我彻底啊，就是回到这个中科院地质研究所，恢复我的啊这个一切的工作，还发挥了我的薪水，我还发了一笔小财，而且提升我为研究员呐、啊、教授啊，啊一年出国2次啊，组织很多的国际的科学的会议啊，啊所以神在我们学会了一点谦卑的时候啊，神又是啊这个把我们提高啊，真是这样子，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啊，行过死荫的幽谷。不是，不过啊，不用怕遭害，因为我与你同在，啊，死荫的幽谷啊，不过是啊，背十字架不是一个，不过是一个过程，是行过，不是永远在逗留在那里，啊，最后是会出来经历过啊，十字架的苦难以后是复活，耶稣是这样子，复活以后他要升天，他也得荣耀，啊，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如果肯背起十字架的时候，啊，也会啊。这个经过那个复活，也会有教会，也会有复兴。所以我回到中国科学院以后啊，替我开平反大会啊，过去怎么姓孙的怎么是坏人，现在又怎么是好人了啊，而且重用我，而且更有妙的时候，我就是除了科研以外，我又做了中共首长的6年的翻译啊，英文的翻译，有一次甚至于当邓小平的翻译啊，那个是开国际会啊，第一次开这样啊盛大的国际会议啊，这个18个国家200多个外宾来啊，这个邓小平出来，他刚刚也是刚刚平反嘛，他也是刚刚喜气洋洋啊，他也出来亮亮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啊，他喜气洋洋，他是意思我又是中国的第一号人物了，我又恢复掌权了，所以他也就出来过这么一次，很奇妙，因为啊后来很忙了，这个国际会议他也不参加了啊，就这一次啊，上面中科院的外事局安排我当他的翻译口译啊。好了，我就跟他们介绍了啊，一个这个外宾呢介绍了啊，从哪过来，张三李四王麻子啊，这跟着邓小平一个参手，很高兴啊，他那时候威望很高啊，因为他刚刚出来啊，啊这个。所以没想到呢，中央电视台呢就照邓小平呢把我照进去了啊。然后第二当天晚上就是全国新闻联播啊，第二天呢我就成了个新闻人物了啊。哦，老师呢你不简单呐、啊，邓小平旁边还站着啊，所以说你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嗯，并不在邓小平前头有啥稀奇啊，粪土的粪土啊，但是神在众人面前的确。为我平了反啊，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我们将来基督徒要和耶稣基督同坐宝座，同掌王权，所以又是这样子被共产党用了10年，后来我就跟他们拜拜了啊，我就在88年的时候，因为我太太先来长爱经访问学者啊，先来到美国啊，我们后来绿卡搞定，我就移民过来了啊，我就跟我太太决定参加基督徒复原会美国的福音机构做一个传教士，全职侍奉，因为我们不传道啊就有祸了，我们要把我们的见证啊分享给所有世界的华人听，尤其我们啊负担对台湾啊这个特别有负担，但是这么多苦难的岁月里头也不都是苦难，也有很多啊这个喜乐，首先是我在啊这个文化大革命抄家的时候，最最啊这个黑暗的时候，我认识了常爱卿啊，因为这个说来话长啊，他在监狱里头吃的是葵花籽的皮啊，这种馍馍黑馍馍猪都不吃的啊，那么他这个咽不下去也得吃啊，但神保守了他啊，改了他一个肠胃，吃这种黑馍馍的人不是拉稀就是便秘，神给他3天拉稀3天便秘啊，好像换了一个马的这个肠胃，所以他就消化了啊。那么有一天他来了一个难友，开始他被关的时候来了一个难友叫潘小姐啊，潘小姐怎么也咽不下去 那么长爱清呢，就每礼拜有两个真正的白馒头，礼拜天啊，算是犯人的改善啊，就他就留下来给他潘小姐吃，换他的黑馍馍吃，葵花籽的皮啊。那么潘小姐很感动，就说啊，你心真好啊，你是个基督徒，如果我出去能够结婚的话，我一定要嫁个基督徒啊，嫁个基督徒。后来他们就分手了，因为他的潘小姐的案情比较简单啊，常爱卿就在黑牢里头啊度过了六年，后来实在是查不出什么罪来，但是又不放心放他到社会上去，所以白天和牢犯一样干苦工，晚上呢可以回家，这样的生活呢叫二劳改，一共14年。那么有一天回家的路上，公车上他就见到潘小姐，他们很高兴啊，就是说哦，潘小姐说我嫁给基督徒了，说你呢啊，我还在祷告啊，我是六年了，连个都在女监，连个男人都见不到啊，怎么会可谈到什么婚姻呢啊。潘小姐就问，你要什么样的弟兄呢啊，我要一位愿意为主受苦的弟兄啊。好，这时候潘小姐我可能可以帮忙啊，两个礼拜呢就把我带来跟常爱卿见面了，会见了。因为我当时呢是跟潘小姐在她的小姑子叫刘小姐弹钢琴的在搞对象啊，谈恋爱这个。但是呢因为抄家以后，刘小姐就害怕了，就不愿意再跟我谈下去了，就催了。那么潘小姐和她的这个刘小姐的哥哥啊，就是潘小姐的丈夫，很同情我，就说老孙你想要什么样一个女友呢啊，我妹妹跟你吹了啊，我说我愿意要一位为主受苦的姊妹。所以潘小姐听到了完全是相同的要求，就把我们牵手了啊，就把我们介绍了。因为她已经啊，常爱卿已经是个龙鹰，是我叫她在笼子里的黄莺，因为她唱歌唱得很好，已经被受苦了哈。所以我们是闪电的啊快车，我们就结婚了啊。结婚以后呢我就出社了，我被关在北京，他在关在天津，警察只允许我们见面3-4次。所以当然不生活在一起，虽然结婚了很难有孩子。后来有次我腿扎伤了啊，警察就让我回去啊，我太太就怀孕了。但是每天的重活啊，就头一个孩子啊，他每天要成吨的重活要搬，顶着大肚子还要搬，所以这个头一个孩子就流产了。流产以后我们就很伤心，我们就祷告了两年，弟兄姊妹，神是听祷告的神。两年以后我太太又怀孕了，这次神赏赐了一个双胞胎的儿子啊，很奇妙，他们只差6分钟，老大生出来浑身都是毛像姨嫂啊，小儿子啊生出来像雅各，光秃秃的啊。最妙的是他们啊长大以后，老大吃饭吃得多，就是比他弟弟高一点，结果高出半个头啊。他们身材高度的相差呢正好是2岁啊，两年，在这两年之中呢我们正是在祷告啊。所以神是奇妙的神啊，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你们祷告，我把原来你们失去的那一个孩子还给你们，再多饶一位叫双生贵子啊。在我太太生产的时候，警察都来祝贺，因为啊叫双生贵子，因为警察自个生不出儿子来啊。这还祝福还没有完，后来潘小姐成了一个富婆啊，到香港移民到香港，她很有钱啊。后来我两个儿子在到了美国以后，中学毕业没钱上大学啊，同时进大学很贵啊。这个潘小姐知道了是她的干妈呀啊，她是干妈，她就给孩子寄来一大笔学费啊，一大笔学费。后来又过了几年，潘小姐是个富婆啊，全世界啊到处玩啊，她儿子发了大财了，她有一天她要来美国玩啊，坐那个豪华的游船叫 Love Boat 啊，说你们跟我一块去玩吧，你们也没度过什么蜜月，也没有什么经过什么婚礼，我们的洞房花烛夜是在厨房里都度过了，因为当时都是啊抄家嘛哈、啊，所以你跟我一块玩吧，所以我就当司机啊，就带他们玩，所以常爱卿一点的。啊，爱心就是两个白馒头换来了一个丈夫啊，换来了小孩子的一大笔学费，还有一次蜜月的旅行。弟兄们啊，姊妹们，朋友们，你听过我的心路历程以后，天路历程以后，你会不会想，我们一个神是祝福人的神，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他不但永生会赐给你，而且会把所有的福气倾覆给你。谢谢你来听我的见证故事。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所分享的生命见证是由中国出来的一位长辈孙义英孙大哥他的生命见证故事。听到他如此侃侃而谈到自己这一生的经历，我想上帝的恩典真的使他能够有机会信仰上帝的真道，知道上帝是创造的主，知道上帝是救赎的主。如今孙义英孙大哥也成为神的仆人，而且曾经是一个地质的这个古生物学家，既是脑力的劳动者，又是体力的劳动者，既接受了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又根固于灿烂的东方中华文明，热爱国学诗词，既是南方人又北方化了，既登过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又下过社会的最低层监狱，既享受过富家的生活，又曾经被剥夺到一无所有。因此他悟到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属于他的。孙义英孙大哥以他真实的故事叙述了他在年少时期他的婚姻、他的爱情以及他与亲人的悲欢离合。亲爱的朋友，在信仰当中，如果经历难处仍然能够紧紧抓住信仰不放，我想那才是真信仰。因为真相信无论在高处在低处，我们都有一位爱我们的神，他不放弃我们，因为主耶稣也曾经走过我们曾经走过的路程。亲爱的朋友，美珍盼望今晚我们一块来听听孙波波孙大哥他的故事，也一块来想想我们自己的生命，你现在是在人生的高处还是在低谷当中呢？你需要有一双奇妙的手来牵引你吗？云彩飞扬这个节目真的盼望透过每一个生命告诉你，生命中无论经历到多大的难处都有答案，生命中无论经历到多大的绝望都仍然有路可走。恳求上帝帮助我们以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环境，以神的心来体会我们现在所体会的人事物。我真的相信有一天我们会跟孙大哥甚至他的妻子常爱卿常姐一样，我们能够体悟到上帝的恩典高过一切。主耶稣爱你，我们也很关心你。救恩之声广播中心除了为您制作云彩飞扬这个节目之外呢，我们也准备了圣经函授课程，愿意帮助收音机旁有心要认识这个信仰的朋友。如果你想要更深的认识基督信仰，你想知道耶稣基督他是谁，他跟你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他对你的人生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意义，欢迎你跟我们联络。来信请你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或者用传真跟我们联络，你可以传到27557822，27557822。另外，在今晚节目播完之后，我们将要送出5卷的节目卡带送给收音机旁听众朋友。我相信今晚孙义英、孙波波、孙大哥他的故事，能够祝福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听众朋友。想想你对信仰的态度，经得起考验吗？但愿听听别人的故事，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省思自己的生命。如果你想要索取这5卷卡带我们分别送给5个名额的听众朋友是免费的，你可以用传真也可以用写信，就是刚才美珍所报的地址，台北邮政信箱44-80号，台北邮政信箱44-80号，以及传真27557822，27557822。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呢，要跟你说声再见了。谢谢你的收听，谢谢你和我一块儿共度这60分钟的时间。在下个礼拜呢，我们仍然准备了孙义英、常爱卿夫妇的联合访问内容，希望你不要错过。那在未来这个礼拜，美珍祝福你生活中平安多多，恩典多多。我们下个礼拜见。
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我的心等候主，生与守夜的等候天亮，生与守夜的等候天亮，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我的心等候主。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我的心等候主，生与守夜的等候天亮，生与守夜的等候天亮，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我的心等候守夜的等候。